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OK， 好。我哋今年嘅喺敬拜上帝方面咧，我哋系加强咗认识同埋咧系实践嘅功夫。咁其实咧，如果你留意咧，我哋讲到嘅主题咧，已经有一系列系讲紧点样去敬拜，关于圣经里边教我哋点样去敬拜嘅。咁除咗我之外咧，其實咧喺暑假嘅時候咧，你都留意到啦，我哋會有曾浩斌博士同你講咗幾堂道。咁佢其實係一個崇拜學嘅專家嚟噶。如果你係初信嘅，或者你都信咗好耐嘅，其實都唔緊要。呢樣嘢我哋聽多啲關於敬拜上帝咧，我哋温故之身咧，其實咧我相信都係總有益處嘅。好啦，我哋要回顧翻下。咁我哋過去而家過到今日九月啦，咁過去八個月我哋講過啲乜嘢題材呢？其實喺頭三個月呢，我係提出過敬拜上帝嘅三個基本法。呢三個基本法，第一個係當我哋嚟到上帝面前嘅時候，我哋要分別為聖，因為上帝係聖潔嘅，千祈唔好獻燔火。第二樣嘢係我哋嘅狀態。第二，我哋嘅狀態係要清心忘我嘅。我哋需要學習耶穌喺四十日佢禁食嘅時候，佢係其實係一種敬拜嘅態度。佢點樣敬拜上帝呢？佢嘅態度係清心謙卑，只係專注於上帝，唔求上帝嚟到滿足我。我係先求我自己點樣去認定上帝同埋信服上帝。呢個係第二個基本法。第三個基本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感情。我們敬拜上帝的時候，我們的感情要自然流露一種敬畏上帝的感情。我們敬畏不是因為我們怕祂，不是因為我們怕祂，那是因為我們感恩。當我們反省我們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我們就會醒覺得到，上帝原來是這麼大的寬恕，上帝對我這麼大的拯救的時候，我們的感情就會自然流露了個敬畏和感恩的感情了，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好了，講完這三個基本法之後呢，在第二個階段，在暑假的時候就進入到曾博士跟我們講幾個主題。他講到在聖約裡面，在祈禱裡面，以及通過洗禮聖餐這些記號裡面，我們怎樣去敬拜上帝。更且我們要進入去到日常生活裡面，都要活出敬拜，要有公義，有憐憫。所以在曾博士最後一堂講到的時候，就已經講到去怎樣去應用了，怎樣日常生活裡面應用了。所以今次來到第三個階段，我就開始要講到去實踐了。怎樣實踐呢？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醫治和敬拜。剛才領師的已經跟我們提到醫治了，其實他不知道我預先要講醫治的，所以他都選了同一首詩是同感一靈了。千萬不要誤會我去講一些什麼神醫 的醫治啊，或者權能的醫治，我不是講這方面。我最主要今天是集中在詩篇第32篇。詩篇第32篇頭五節是講關於醫治，之後那六節是講關於敬拜的。這篇詩篇裡面呢，我特別要跟大家講有幾個重要的字你一定要識，一定要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這幾個字的話，你讀聖經呢，讀完呢就等於水過鴨背，特別是這篇詩篇裡面你讀完等於沒有讀，如果你不識這幾個字，亦都對裡面的訊息呢亦打了折扣。那我們大家一起學習知道這幾個字究竟是什麼字。我講到醫治和敬拜兩者有什麼關係呢？那我們一起看下去吧。首先我們留意到的經文是第三和第四節。第三、第四節的經文呢，我們覺得到作者好像病到五顏六色那樣，他呢整天都唉聲嘆氣，又沒有精神，心裡面好像有些東西壓住那樣，骨頭又覺得好像快要散那樣，是一種很重病的狀態。那他有什麼病呢？我们看看什么病。第三节开头的时候他讲到说，他闭口不认罪，原来是心灵里面有病。那原文呢是讲紧隻字不提，这个字眼是隻字不提，闭口就是说什么都不讲。那其实原来这个诗篇呢是一个故事的背景的。这个故事背景呢就是话说 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奸淫了一位将领的老婆，还令到他大埋肚添。他尝试去隐瞒这件事，想冚住没人知道，不过不成功。于是他就想了个方法，不如就杀了这个老公，杀了这个丈夫。他就是用借敌人的手去杀了这个丈夫，然后就娶了他的妻子，就将那个奸淫所得的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生在他的名下了。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十一章那里。撒母耳记记载大卫所做这些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你想想，由奸淫到个仔出世都怕有成年了吧。这成年里面他只字不提，在上帝面前只字不提，直至到上帝派遣先知拿单去当面指责他的时候，他才认。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很出名的诗篇。好了，这一篇三十二篇就是跟这件事有关的，是他后来反省过之后呢，他写成的一个回忆录，就称之为悔悔诗了。他回忆什么呢？他是记载他自己不认罪犯罪，但是不认罪的时候，他好像患了重病的感觉一样，好像病到快死的感觉。他很沮丧，他有抑郁，甚至良心受到谴责，又很害怕，好惊好惊，唔知道神会点样去惩罚佢。佢个情绪非常之复杂，佢就记载咗落嚟喺啲第三十四节里面啦。当我哋睇呢个经文嘅时候，我哋谂下，咦？我哋系咪有时都好似有呢种感觉呢？如果有嘅话，我哋要醒定啲啦，继续睇埋落去。大卫佢曾经系成年都唔讲呢件事，唔提呢件事，但系嚟到第五节，佢话。他现在要向上帝陈明，他不再隐瞒，他承认有罪，他等着上帝对他的赦免。而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他知道认罪的结果呢是有福的。一开始第一第二节认罪的结果是有福的。所以很明显这首诗歌呢，大卫就劝人快去认罪了，劝人认罪、然后就得到医治了。好了，我要解释什么是认罪呢？用一个大家容易明白的角度就告诉你，认罪就好像开刀做手术一样，将里面的罪拎出来，你就当认罪是开刀做手术将里面的罪拎出来。那大卫有什么罪呢？我就看看经文，大卫有什么罪。在经文里面用那一个过字两个罪字来去翻译佢里面嘅罪，咁但系你留意，我用三种颜色嚟圈出嚟呢几个字，就即系话，其实呢三个字咧喺原来嘅意思咧系唔同嘅，但系我哋睇中文咧好似睇唔出嚟啦，系咪？好啦，我哋再睇下第五节，大卫又再重复呢几个字咯。好啦，重复呢三个字嘅时候咧，我哋留意啦，翻译里面有阵时译做罪，有阵时译做恶，究竟系边个先啱咧？当我哋觉得怀疑嘅时候，我哋又睇埋英文啦。英文的翻译是用了三个，的确用三个不同的字来到去翻译的，是 transgression、 sin 和 iniquity。 原来在原文来讲，希伯来文都真是三个不同的字，所以英文就用三个不同的字来到翻译了。原文是这三个字，一会儿我会逐个字去解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篇经文里面这三个字是很重要的。冇错，我哋睇到咧，上帝原来用三个字嚟到解释罪，而中文只能够用一个罪字，系唔能够解释晒，唔能够涵括晒呢三种罪嘅。咁既然我哋知道三个字系原来唔同嘅话，咁我哋系咪应该要认识清楚埋呢三个字系咩意思呢？好啦，我逐个讲。第一个字叫做 pressure。好啦 ，pressure 系咩意思呢？原来系解背叛嘅意思。是故意的，背叛是故意的，故意去违反某些规矩，定了个规矩，或者是违反我和你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约定。你见我用这个图呢，就说那个人一边握手一边背后就拎着把刀，他已经有心去背叛了，但表面上好像还跟你很好一样，结果当然错了，做了出来的话就会破坏关系，还有是破坏大家的信任。 就以大卫呢件事为例啦。佢淫人妻子，跟住咧就借刀杀人呢件事为例。佢所杀嘅边个咧？佢杀嗰个人叫做乌利亚。乌利亚原来系佢三十个勇士之一。呢三十个勇士其实就系好佢好亲嘅亲兵，系佢识嘅人，好近佢嘅士兵，亦都系立国嘅功臣。大卫手下有好多士兵，但系呢三十个系最近佢嘅。所以按道理，大卫应该对呢班人系好有情有义，亦都系负上责任去保护帮助佢哋嘅。但系大卫结果做咗乜嘢呢？佢系故意伤害咗呢个家庭。所以呢种罪行，用中文一个罪字真系唔能够包括晒啦。如果用中文嘅，就用四个字嚟到去讲，呢种罪叫做背信弃义。谂翻我哋啦。我哋可能都唔会做呢啲伤天害理嘅事嘅，但系我哋谂下，我哋有冇做过一啲事系辜负咗人哋对我哋嘅期望呢？我哋有冇做过一啲事系辜负咗人哋对我哋嘅托付同埋信任呢？就系呢一种啦。如果我哋做错咗嘅话，就系呢一种罪。第二种罪，第二种罪咧，原文咧佢叫做 kata，kata 系咩意思呢？就系达唔到标准。就好似射箭咁样样，射唔到中心嘅红点，就即系一种失误嘅罪啦。做唔到应该有嘅效果，就系失误嘅罪啦。咁又用大卫呢件事嚟到做翻个例子，佢明明知道上帝嘅诫命就系叫人爱神爱人噶嘛，但系你睇佢做咗乜嘢呢？佢侵犯咗乌利亚同埋佢个妻子。侵犯了他的权利，侵犯了他们的界限。好了，还有这种不尊重人的举动，还有还要杀人，其实同时是冒犯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一个人得罪另一个人其实是得罪神，所以冒犯了神的形象。好了，这种很清楚是失误的行为了。他的失误同时也失去了他自己应有的廉耻，所以这种错，这种犯罪呢，我们呢是用中文一个罪字又搞不掂，不够用。如果用中文的话，我们可能要叫做道德的沉沦，或者是道德的堕落。好了，犯这种罪是怎样犯的呢？可以他是无心的，蒙查查地犯了的，无心之失。有可能是他的能力差，做极都做唔到，所以佢就犯咗啦。就好似射箭，佢眼界差，射极都射唔中，佢系能力差做唔到。又或者佢都可以系故意嘅，佢系故意为非作歹。咁所以呢种罪咧系我哋最容易犯嘅，因为任何情况之下你都可能会犯到嘅。我哋谂翻啦，我哋有冇呢种病咧？我哋有几多次我哋做唔到爱神同埋爱人咧？呢个系我哋需要反省嘅。第三种叫做 Avon。 Avon 是什么呢？ Avon 这个字就是解扭曲了的东西。这些就是人里面出了问题了。我们不是个人好像这个公仔这样扭埋这样，不是，是我们里面扭曲了，是我们里面出了问题。我们会因为想做这件事，我想为我这个行动合理化，于是就扭曲里面的想法了。扭曲某啲标准，扭曲咗事实，亦都扭曲咗真相，扭曲埋真理，就话哎，我咁样做系合理嘅。于是系里面嘅扭曲，使到你嘅行动系做咗出嚟啦。咁呢一种系咩罪呢？我哋叫呢一种叫做恶念，系由人格里面嘅扭曲而产生出嚟嘅。于是恶念就会引起行动啦。所以耶稣话，你的思想上面諗错咗呢，你都係犯罪啦，係咪呀？思想上面去杀人都得嘅，你虽然未杀，但你的思想已经扭曲咗，你就想去杀人。所以思想犯罪都係罪。好啦，如果呢一种恶念同埋扭曲係持续不断发生嘅话，就会引起人里面呢係慢慢变成目无法纪啦。佢怕乜嘢？乜嘢都唔使怕啦，因为佢自己成为标准啦嘛，佢扭曲咗，佢自己就成为标准啦。持续发生就变成目无法纪，乜嘢都唔怕，于是亦都会带嚟咗好严重嘅后果。呢种后果系而且唔能够扭转，不能逆转嘅。咁我哋又翻去大卫嘅例子啦。大卫最大嘅扭曲系乜嘢呢？ 最大的扭曲就是他去娶了一个所谓战死沙场的弟兄的老婆。他是制造出来他战死沙场的嘛，因为他有 set 一些诡计去使到他这个人是死在敌人的手里面。于是他说很光明正大，他说哎，我几照顾这个弟兄的家庭，我娶了他老婆，以前是兄的，他照顾他家人，于是娶他老婆。所以所谓战死沙场的弟兄，他娶了他的老婆回来，好似好大仁大义。而且我哋今日睇嚟话，嘿，佢对肚里面嗰个 B B 仔都好负责任喎，照顾佢埋个 B B 仔，表面上好似好负责任，但系唔好唔记得，佢系精心策划借刀杀人噶。唔单止佢做，佢仲邀请埋佢个元帅一齐同谋。佢个元帅系调动呢位乌利亚上战场被人打死嘅。所以你想回来，他这种是不是恶念呢？这种诡诈的恶念已经露出马脚了。所以他由恶念引起的一切行动，于是他就承受了以后不能逆转的后果。因为上帝说，你既然藐视我的律法，你既然藐视我委托你的事情，以后刀剑是永不离开你的家。他以后的仔女自相残杀，很淫乱，很败坏，就是由他的家的仔女做起的。好了，想回这里，我们就立刻要想想，诶，我里面有没有这些扭曲，我不知道呢，我可不可以扭回直他的呢？我们一定要去检讨自己。来到这里，我们看到神将罪很清楚地剖析解剖地出来给我们看，这三个层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但我们知道不是指着人家说，你又犯了这样了，你又犯了这样了，不是，神说你检讨一下你自己吧。我们要清楚罪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一定要认识罪的本来真面目，然后才知道分是非黑白，不要人云亦云，而都能够深切去反省和去悔改。于是我们回来大卫了，他说他认罪，他怎样认呢？第五节是大卫认罪的说话，他心里面知道要认罪，他就这样想了。所以我们看回第五节就知道了，第五节里面那些罪啊，那些恶啊，那些过呢，我们将它代入回头先那几个字眼，我们重新代替一次。大卫这样讲，我向你陈明我的道德堕落，不隐瞒我扭曲的恶念。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背信弃义，你就赦免我，我里面扭曲的恶念你赦免，同埋你赦免我道德沉沦的行径。我问回你们了，大卫是不是随随便地摁摁脚这样说，那 sorry 咯，那对不住咯，他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呢？他是不是不情愿呢？你看看他这么清楚讲述他自己的罪的问题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是求求其其，他是很认真，他没有推搪，没有粉饰，他不是说鬼叫那个人在天台冲凉给我看到吗？他不是这样讲，他是看回在自己的问题里面，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他坚定去认罪，他有一个痛悔的灵，他很清楚他要求神去医治他。好了，大卫这个认罪我说是手术来的嘛，认罪是一个手术来的，他这个认罪的手术顺利进行了，于是他的罪就被神赦免了，包括他里面的心怀意念和外在的行径，这里讲得很清楚，后面那里说他的扭曲的恶念和堕落道德堕落的行径，神都赦免他，里里外外全部赦免。大卫称这个被赦免呢叫做是有福。这个字我们现在又要认识一下了，这个字有福的字跟诗篇的第一篇一样，都是那个有福的字。这个有福的字其实是指快乐，被神宽恕被神赦免是快乐的。那这个快乐是不是阿爸有大把入大把福音留给你那种快乐呢？你不用忧了，一世一世不用忧，是不是那种快乐呢？不是，也不是你不劳而获从天有一嚿钱掟下来给你那种开心，都不是。 这种快乐是你经过很认真去选择，你真的这样选，然后所得的喜乐和福气就是这样，这种这样快乐。所以整件事就关乎大卫是不是愿意选择去做这种手术，这种认罪的手术。他选了，他愿意去做嘛，那好了，手术就成功了。手术成功，于是就修理好，整翻好他和上帝的关系。这种快乐就叫做复和。如果用广东话怎么讲呢？广东话要叫做好翻，是不是啊？我们说你两个好翻了，你两个人好翻了，上帝和大卫好翻了，做完这个手术好翻了，不单止他个人的身体都觉得好翻了。复和就是好翻，我们要记住好翻，我们想不想跟神好翻啊？你要做这个手术。大卫讲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想起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叫做赎罪日。这个赎罪日一年一度才有一次，这个赎罪日的感觉他即刻感觉得到。在赎罪日那天有两只羊，一只羊他的血是将会洒在那个约柜的顶上面，用来做遮盖的工作，遮盖人的罪。另外一只羊做什么呢？另外一只羊就是做背起人的罪，担当人的罪，带到去无人之地，一去不用回来了，这只羊。当你看完这个经文，利未记的经文里面，担当这只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业。阿波恩这个字刚才见过了，担当，担当原来就是跟这里的赦免同一个字波，不过翻译不同，原来在原文都是叫做 NASA。 NASA 的意思就是背起，然后带走，背起之后带走。如果你都记得的话，今天的美国太空总署都是叫做 NASA， 是不是？不过它都是另外一个简写。所以你可以记住什么叫做赦免呢？赦免就是将罪绑在火箭上，然后咻一声就飞了上去太空，就不用回来了。赎罪日就是人那天的罪一不勾销，彻底洗底，什么都洗到清 清白白。大卫就有这种感觉，当他被神赦免的时候，他有一种洗底的感觉，大病好翻了，一身轻松了，重新可以做人了。他说这种感觉正啊，这个福就是这种感觉，好正。我们要知道这个手术是大卫自己愿意去做的，但是谁帮他做完他呢？是上帝这位医生帮他做完这个手术。上帝用什么东西去做呢？用遮盖和担当，就是神去医治罪的方法。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赎罪日那些代罪羔羊。神医治我们的方法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这段经文说，他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病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就是那个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得医治的羔羊。来到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个女仔叫做 Katie， 靓不靓女啊？好靓女。她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7岁，第二年她18岁。第二年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闹了交，那个时候她又刚刚入大学，读大学有点压力，她很不开心，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她就突然间走了去她的哥家。为什么呢？她知道她的哥那里有一支猎枪，她就拎起支猎枪就向自己的头打了一下，她想自杀，是吧？好了，她没死到，因为她打不中个脑，不过就造成一个永久的伤残。以下那张照片是会令你造成不安的。他就在个鼻和口中间造成一个大窿，打了一个大窿，是不是在很不舒服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的伤残。好了，他事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其实没想过自杀的，我不是想自杀的，不过脑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念头闪过，突然间有个冲动，很想用支枪打自己，就是这样了。 佢事后好后悔，佢话：我点可以咁对我自己呢？我点可以咁样对我嘅屋企人呢？你睇到好唔舒服，因为呢个佢真系造成对自己好大嘅伤害。咁于是佢就轮候去做整形，呢、这个叫面容移植手术，等候做呢个面容移植手术。好啦，佢等嘅时候，佢知道一定要有一个人死，先至可以送一块面皮俾佢去做呢个手术。三年之后，这个合适的捐赠者出现了，用了31个小时去完成了这个移植的手术。于是他得到一个新的面孔了。我们大家看看他的新面孔是怎样的呢？他原本打到自己的鼻又没了，个嘴其实剩下很少少的嘴唇，现在可以重新整理，都有一个即见得人的面孔了。他形容他自己就好像得到一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开始。他现在是做什么呢？他现在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去劝人不要自杀。所以他并不介意他的以前的面容被人看到，在网上你可以找得到的。在去年九月的 National Geographic 是有他整个故事登了出来的，大家有兴趣是上网可以看得到。他用他的经历去劝人千万不要自杀。咁我點解用呢個故事呢？我想話俾你聽，呢個故事呢係包含曬頭先我所講嘅經文嘅所有嘅元素喎。我哋大家一齊重溫一下。佢因為一個扭曲嘅意念，於是造成咗一個好有破壞性嘅行動。佢傷害咗佢自己，又傷害埋佢屋企人，傷害埋其他人。好啦，為咗修復呢個殘缺呢，佢需要一個人嘅死亡先至向佢可以捐贈到一塊面皮。医生要怎样做呢？医生要在他那个伤残的面上面切除一些不要的东西，要所以要拎走一些残缺的部分，然后重整里面那个面容，再在上面去遮盖摆上那个捐赠者的面皮，然后缝合起来才成为他的新的面孔。是不是有了刚才所讲的元素啊？要拎走，又要遮盖，又要有人死俾到佢。好啦，佢呢个新面孔，你睇下，点都翻唔到以前个样啦，系咪？呢个就因为罪嘅后果，佢必须要承受。唔系因为神宽恕咗你就乜事都冇，后果系会有嘅，系要承受嘅。但系佢亦都因为呢个手术嘅医治，佢重新有一个新嘅心灵嘅开始。他亦都有新的人生目标，他话俾人听，千祈唔好自杀啦，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咁样啦。他自己亦都因此可以有新的喜乐啦。呢个故事希望系成为我哋一个提醒，我哋嘅罪系要有人为我哋付上代价。由一个人患病到佢得到医治同埋好翻，当中开刀做手术。是非常之重要的关键，她不做手术不会好，这个女仔不做手术不可能有一个新的样子。但是你们可能都做过手术的，提起做手术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痛啦，第一件事痛啦，跟着你会想，咦，手术会不会成功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好返的？有没有什么后遗症的？其实你有很多不安，这些不安可以造成你有退却的心，你不想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考虑做一个认罪的手术的话，你有不安的情绪是能够理解的。好了，我称之为手术这个字眼。这个手术的字眼其实是什么字呢？是第五节的承认这个字。这个字我们又要认识的。承认这个字原文是叫 Yada，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字。神奇到点呢？这个字可以有两个意思，是由他的文法加了一些什么的文法下去就产生不同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字基本上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可以是叫做忏悔认罪，另外一个意思是感恩清谢赞美。好了，按照第五节的文法呢，应该是译做感恩清谢赞美的，按照他这个文法里面应该译做感恩清谢赞美。但是记不记得第五节他讲了他很多关于他自己罪的问题啊？所以因为他讲起罪的话，这个字就变成要译做认罪了。 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字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原来上帝的设定呢，就是说认罪和敬拜上帝呢，原来是密不可分，可以黐埋一起的。当一个人认罪，亦都同时是敬拜上帝。认罪不是单是认罪，我们是用一个敬拜的心态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在认罪里面去敬拜。跟着我想讲一个见闻给大家知道。有一次去旅行，我进入一间教堂去参观，留在那里只得十分钟而已，但是就是那次这样的见闻令到我有很大的体会。这间教堂是东正教的教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东正教啊？知道不知道？那我讲给你听。首先我们怎样去认得那个东正教的教堂是怎样的呢？如果你见到这教堂外面有五个洋葱头的话，这个就是东正教教堂了。当然不是间间东正教堂都是这样，大的就通常都是这样。这间就是松原教堂，但我不是入这间，是给你看看的。好了，我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一定需要岔开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通识教育，所以你才会明白我跟着讲什么的。我刚才讲到东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呢，我们不要以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宗教，其实它们都是基督教，它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入一间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我们和它们是本事同根生。由历史的角度，我想告诉你们，教会是由耶稣通过他的使徒去传下来。当教会去到一千年之后的时候，行了一千年了，教会传了一千年，去到1054年的时候，教会大家分为两派，之前是一派，后面分为两派。这两个派别就是东方的叫做东正教，西方的叫做罗马公教 Roman Catholic， 我们中国人就是叫它做天主教。那我们怎么分呢？不是从它的教堂的样子来分，我们从它的十字架，它们十字架的设计来分。东正教的十字架是这样的，罗马天主教的十字架是这样的。所以入到一间教堂，你知道它是什么教呢，你就看它的十字架了。好了，再过了500年，去到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更正教由天主教那里再分了出来，分成另外一派。更正教亦都叫做新教，那就是我们了。我们就其实是叫做更正教或者新教，不过我们简称呢，简单呢就叫我们自己做基督教。好像霸了基督教的名字，但其实呢他们都可以叫做基督徒的。那所以我们是由天主教再分出来的一个支派，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好了，如果从神学角度是怎样呢？神学角度这三个宗派，东正教、天主教和我们的更正教，我们在基本信仰上面都一样的，基本信仰我们有一套基本信仰，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在个信仰实践怎样去做法，信仰实践上面大家做的有一点不同了。好啦，呢种做法唔同呢，就并唔会形成对方系另外一种宗教，或者系另外一啲异端，唔系噶。我哋依然系基督教嚟噶，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当佢哋系另外一啲人，佢哋都系基督徒吓，并唔构成大家做法有少少唔同，并唔构成佢系另外一种宗教或者系异端。咁大家必须要清楚呢样嘢，你先至明白我后边所讲嘅。如果你仍然唔系好明白嘅话咧，之后继续揾我啦。好啦，我入去嘅系一间东正教教堂嘛，咁我入去睇到啲咩嘢咧？我系睇到佢哋喺认罪方面嘅实践啊！我头先话佢哋嘅认罪实践方法同我哋唔同噶，我系睇到佢认罪方法实践，呢个系我以前未见过嘅。虽然呢度有东正教教堂，但我入去呢度东正教教堂我都未见过，就系我去到外国，去到佢哋嘅地头咧，我哋就见到啦。我哋入去嘅时候咧，当时咧就正好进行紧崇拜。他们的崇拜，他们唱歌呢是不用司琴的，他们清唱的，他们的传统是清唱的。他们的会众呢都不是坐在那里的，没你们那么舒服的，坐在那里会瞌眼瞓的嘛。他们是站在那里的，因为他们是尊重神，没理由又去坐在那里的，于是他们是站在那里的，由行了千几二千年，他们都是站在那里崇拜的。咁所以我哋游客入到去咧，同佢哋一样，大家企喺度，我哋可以参观嘅，不过系唔准影相，任何时候都唔准影相。咁于是我上网攞咗啲相俾你睇啦，我想话俾你听，我睇到乜嘢嘛？我睇到 一个女人在一个小小的柜台那里，就跟一个可能神父啊或者是牧者，就是密针密针密针在那里跟她讲嘢。我一路睇咗佢讲咗五分钟以上，那个神父就在那里听，在那里听，在那里听。呢张相我是上网攞嘅，因为不准影嘛，就类似是这样啦。我即刻意识到，哦，这个人梗是向那个神父或者牧者告解啊，在那里忏悔啊，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在那里讲。但是我睇到的时候咧，令我觉得好惊讶嘅情况就是说，你觉不觉得冇遮冇挡啊？如果你入天主教教堂的话，都有一个告解庭去隔开个神父同告解个人嘛，神父看不到个样噶嘛。但是这个是冇遮冇挡的，原来在东正教里面认罪嗰个做法咧，系冇遮冇挡咁公开的，唔单止个神父看到佢认得佢个样，仲周围的人都看到认得佢噶噃。这个女人唔使戴口罩嘅，唔使遮住自己的样嘅，系好光明正大去认罪嘅。神父系睇清楚佢系边个。唔單止係咁，後面仲有好多人排緊隊噶。另外一張相俾你睇下，嗰啲人喺度排緊隊，佢哋一邊崇拜一邊排隊，排隊去做呢個告解，排隊去做呢個懺悔嘅事情。好啦，你會睇到嗰啲人排隊咧係自愿嘅，冇人指住，冇人監佢哋噶。是很坦然的，不会觉得羞耻的，望下有没有人认得我先，不会的，是不是要遮住先，没有的，没有尴尬，没有迟疑。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大开眼界呢？我们认罪是不是好像他们那么公开的呢？好了，我远远看这个女人在那里讲，在那里讲的时候态度很谦卑很恭敬。跟着呢，神父就跟她讲了一些东西，她猛岌头，跟着神父就为她祈祷。这个女人呢，跟着呢就锡下她台面那个那个柜台上面呢是有一本圣经和一个十字架。她锡那本十那个圣经和十字架，跟着她就离开了。后面排队那个人就上来了。整个过程是崇拜仍然进行中。不会因为这个停，又不会说另外时间在崇拜里面他们做这个忏悔的工作。来到这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咦，那不是好像诗篇三十二篇下半部这样讲的呢？当一个人下定决心他要去认罪的时候，他应该起来就向神去崇拜去敬拜，就应该在认罪里面去敬拜上帝。第七节这样讲，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留意这个字眼，藏身就即是被遮盖啦，又是回到那个字啦。得救就即是罪被拎走啦。我们人认罪的时候呢，不是很简单的，哎呀我有罪，我有罪，猛着胆心就说我有罪，我有罪，不是这么简单这么肤浅去认罪。其实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认罪是要得到赦免，得到宽恕。如果我不相信得到赦免，得到宽恕，我认来做什么？我一定相信这件事。所以大卫在这里敬拜，他说他是真心的认罪，他说他承认上帝是我的赦免，上帝是我的拯救。他呼求上帝，他承认上帝是能够帮他，能够赦免他的。所以认罪是信心的表现，我们明白吗？认罪不是要打沉你，认罪是你要表现你的信心。好了，你认罪，你讲完一论罪之后，神都有机会讲嘢啩。于是第八、第九节是神向大卫讲的说话。神咁样话噶，佢话咧，我要亲自去教导你，我要亲自去提点你，我要亲自去劝诫你。原因系佢好在乎人，真系真心悔改，千祈以后唔好再犯。当我睇完东正教嗰、那个认罪嗰个仪式嘅时候，我翻去真系上网查下，究竟佢哋嘅意义系乜嘢嘅咧？原来嗰位神父喺嗰度咧，佢唔系代表神，佢只不过系一个导师嘅身份。他听那个人讲完的时候，他提点他，提醒他你要怎样去改善，为他祈祷。他是用个导师的身份去提点，即场提点他。所以你想象到当大卫去认罪的时候，上帝都即场提点他，你要怎样做，你要怎样做，我要提点你。但是更重要的，你要留意第九节。神说，如果我赦免你之后，你仍然继续犯罪，好像马跑得那么快地去犯罪，又或者你仍然不肯认罪，你之后又有事，你又不肯认罪，你那种不肯认罪就好像驴仔那么顽固的时候， 咁我就对你唔客气啦，我绝不手软。神唔手软系乜嘢咧？佢会用严厉嘅方法去驯服佢。如果你睇驴仔、睇马，佢会有一个雀环，然之后条缰绳系用嚟控制佢嘅。神话如果你仍然系咁嘅话咧，我就要用呢个方法嚟到控制你、驯服你啦。好啦，讲到呢度，我就要问啦，我哋听清楚上帝呢个意思未咧？我哋有冇记住呢？如果我哋即系继续好似呢啲马咁傻，呢啲驴仔咁傻嘅话，神就会出手啦。神喺出手之前已经提醒你。所以嚟到呢度，我要讲嘅话，我哋都系罪人。我哋究竟点样去实践我哋去认罪呢？点样喺崇拜里面实践我哋嘅认罪呢？或者认罪里面去敬拜神呢？好老实讲，我哋唔似天主教，唔似东正教，呢度摆个台，有个平台俾你去认罪，做呢个告解。我哋冇呢样嘢，啱唔啱啊？我哋亦都从来冇话你一定要向某某牧师、某某传道认咗罪，你先至可以行入嚟。我哋又冇呢个机制噃，系咪？有人同我讲佢犯咗咩罪咧，我都唔可以即系，喂，你即刻要同我认罪，又唔可以喎。我哋成日都话你翻去同神认罪啦，咁样。所以我哋完全冇呢一种要人喺面前认罪呢个传统。但是我们记得圣经讲过这句话，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觉得容不容易呢？你试过向一位弟兄姊妹认罪没有？我们很少这么做，几乎没做过那么滞，是不是？我相信私底下向神认罪大家都会做，但是在人家的面前承认的话，我们是很难很难开口，甚至乎有啲抗拒添。如果教会搞个认罪祈祷会，我相信冇人翻嚟都唔定吓。所以我嚟到呢度，我哋知道啦，其实我哋好缺乏认罪嘅训练，唔及得东正教、天主教咁样，佢哋对于认罪训练有素嘅，每个礼拜佢哋都会去嗰度认罪。我哋冇呢种训练，所以我哋应该要反省啦。我哋对于认罪帮助弟兄姊妹认罪，我哋做咗啲乜嘢咧？我哋能够做啲咩嘢咧？反省第一。我哋个人先，我哋个人点样去实践认罪呢？我自己嘅态度系点样样嘅咧？我需唔需要人哋教我哋咧？需唔需要有啲引导咧？我哋要反省，我需要嘅时候，我哋系咪可以出声叫人教你咧？第二个反省，教会嘅崇拜里边系咪可以成为一个大家认罪嘅平台咧？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喺崇拜里边做到认罪嘅情况咧？可唔可以带出医治咧？例如，崇拜的主席会不会带领大家一起认罪呢？崇拜的主席会不会预备一些认罪的祷文我们一起读呢？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又或者领诗的，领诗的会不会揀一些认罪的诗歌来帮助我们认罪呢？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向神认罪呢？虽然现在现代的诗歌关于认罪的诗歌很少很少，但是在少的里面，我们会不会愿意去揀呢？仲有教会会唔会定一啲认罪嘅节期时节，提醒大家要认罪咧？呢啲都可以系一个平台，帮助弟兄姊妹去认罪嘅。第三样嘢，我哋点样实践同行代祷代求，使到人得医治咧？呢句说话咧就更加去好抽象啦。点样使人得医治咧？咁呢个其实去同行代祷咧，我哋系要一个好长时间，唔系一次两次可以做到。段时间，我哋点知道嗰个人得到医治呢？呢、这个我要求神有智慧。当我上网睇相嘅时候咧，我搵到一张咁嘅相。呢张咁嘅相就系东正教当嗰个人去求宽恕之后咧，嗰、那个牧者同佢祈祷嘅时候咧，那个牧者会将佢嗰个牧师嘅袍或者神父嘅袍咧系遮住佢嘅，所以呢度你睇唔到嗰个人系冚住嗰个人系个人头嚟噶。咁我當時喺現場冇睇到呢樣嘢，嗰個牧者冇做到，唔知係咪佢哋都開始有啲男女授受不親嘅做法，係未必咁做。但係係有嘅，佢原來我上網睇係有呢一個做法。呢、这個做法係更加令人安慰嘅，就係如果你嗰個去求醫治、求寬恕嗰個人咧，如果最後你呢個係你嘅導師、你嘅朋友嘅角度去用佢嘅衫嚟到遮蓋你，係頭先嘅聖經嗰個遮蓋咧，其實你會係好温暖、好感動嘅，因為有人去願意包容你，一個包容嘅做法，一個寬恕嘅做法。呢、这個就話，如果我哋可以諗到呢一個概念，我哋去當弟兄姊妹有嘢需要我哋原諒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做到呢一種嘅感覺，就係嗰種包容、嗰種寬恕、嗰種遮蓋咧？於是使到嗰個人得醫治。 我哋睇翻头先，我去到第三点啫。呢个咁嘅列表，呢个咁嘅咁多个项目，你可以继续写落去啊，继续去加落去，仲可以提议有边啲可以做落去。但系我想请你同时加上你嘅一份力量去推动呢啲实践。我哋点样去帮人，大家一齐去认罪喺神嘅面前，我哋可以守洁心清。所以冇话乜嘢叫做得好，乜嘢做得唔好，冇定论，从没有定论。只有行动，行动是帮助我们真的去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来到最后，我们去到这个经文的最后两节是一个结论。结论是大卫劝人认罪，其实是认识上帝的慈爱。认罪不是惩罚，认罪其实是想医治你，是神的慈爱。亦都因为上帝的拯救，你见到经文第十一节，你们义人就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就当欢呼。我们前面明明讲我们是罪人，何时突然间变成义人呢？变成义人，因为耶稣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是被称为义，在神的角度算你是义人啦。心里正直的人，刚才我们讲话，我们心里边是正直，我们很多扭曲的嘛，神又算你是正直啦。当神是算你是义人，算你是正直的时候，你就应该欢喜快乐同埋欢呼啦。欢喜快乐欢呼是三个命令，不是求求其其欢喜，而好认真的欢喜，好认真的快乐，是命令来的。好啦，我们看到啦，既然认罪是认识上帝的慈爱，认罪又是医治，认罪又是敬拜赞美感谢神，认罪更加是荣耀上帝的话，那今时今日我们还用什么怕认罪呢？你更加可以坦然认罪啦，因为认罪是有更多更多的好处在里面，有福嘛。大卫讲是有福，所以大卫在第六节这样讲，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个说话本来是大卫肯向神认罪的时候讲的第一个说话，他向神讲的。但是你想清楚，这个说话他都是用过来人的身份去劝我们，千万不要迟了，大难临头之前你一定要认了，你一定要认罪，趁着上帝仍然可以寻找的时候及时认罪。其实想真下，神对大卫真的很好的，他等了大卫成年，但是 神有没有必要等他呢？神没有说一定要等他的，是吧？所以他事后，我相信事后当他写三十二篇的时候，他心里面立刻抹了 一道冷汗，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再拖的时候可能赶不及了，可能神已经不让他找到了，可能神已经对他掩面不看了，那他因此就没有福了。当他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说快点快点，你快去认啦。今时今日，当很多人是彼此恨恶，当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主会几时回来，可能很快了。我们明不明白这种迫切性呢？大卫就知道有迫切性，一定要快去一点。有位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将这一篇三十二篇抄了，用自己手抄，抄了之后就贴在个床头那里提醒自己，因为每一日他睡醒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睡醒可以认罪，就提醒自己我真的要赶及时间去认罪。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一下呢？前两日是中秋节，我相信你们都可能跟家人吃过团年饭，做节嘛，是吧？中国人很重视的，因为一家人是团圆相聚的时间，人月两团圆，我相信上帝都很想跟我们团圆的。我们的认罪意思就是团圆咯，人和神是要两团圆，所以赶紧认罪和神快脆点团圆。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真是懂得把握时间及早向你认罪，求圣灵指责我们心里面的不义和恶念，显露我们缺乏爱心的行径，求圣灵亦都责备我们的叛逆，好叫我们知道怎样尽快去寻求天父的赦免。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罪孽， 感謝耶穌，你用你的寶血遮蓋我們的不義，使到我們得以被稱為義。主啊，我們尋求你，因為相信你有慈愛，相信你有恩典，知道你是我們的拯救，你願意是我們的幫助。我們在這裡禱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門。